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那么林成在这儿还是提醒您啊，我为你预备了先知书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所以如果您需要呢，非常鼓励你可以来信和我们来索取，您可以用信件、图文传真甚至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和我来联系。那么当然有任何的需要呢，你都可以随时和我联络。如果您在收听课程中有任何的困难不明白的呢，那么林成也盼望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啊放在心里啊，你可以写信来，我们在主里呢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让我们借着这个交流在学习上有更好的果效，更好的果效。那么林成也还是再叮咛一句，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圣经笔记本都准备好，一边听呢我们能够尽量记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帮助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凭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课程，愿主也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接着呢我们就打开先知书何西阿书啊，我们谈到何西阿书，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谈的何西阿。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里面主要是表明了神对他的百姓圣约啊，以色列人这个约爱的约不改变，以至于先知呢不断的呼召百姓能够回转。那么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行的是一些羞辱，是一些罪恶的事情啊，惹动耶和华的愤怒。那么特别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啊，何西阿书第二章，圣经先知有很清楚的描写。如果你有看圣经，你看圣经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是提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行为哈，他们的母亲，当然这个母亲是指以色列哈，他们母亲行了淫乱，怀了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的路，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那么第八节先知进一步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好，那么在这里呢，把这个经文呢，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呢说得很清楚啊，百姓在那里敬拜巴利，他们离弃神，他们追求的是这种巴利这种生产的神呢，以至于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些饼啊、羊毛、麻油啊、酒啊这些东西。那么先知在这里对百姓提出他的一个罪状，同样上次我们提到了责备以色列对神的不忠，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讲到以色列对神的不忠，第四章到第十章呢开始进入到第二何西阿书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以色列人的罪恶，神对以色列这些罪恶的控诉，一些控诉。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百姓在信仰道德上的堕落，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招来神的审判，招来神的审判。那么不依靠神的结果呢，就是最终要自食其果。那么这是上次我们稍稍谈的这个在大纲里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段。那么在第十章以后，在十一章呢，先知再一次传达了第三段和何西阿书里面的第三段的信息， 这一段的信息呢，可以说是一个爱和复兴的一个劝勉，爱和复兴的一个劝勉。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开始，先知就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那么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呢，是讲到了神对以色列过去的一些眷顾啊，神对以色列的一些过去眷顾，但是百姓还是悖逆神。所以在十一章的第八节，先知又用一个苦口婆心的态度劝勉百姓。先知在这里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在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先知在这里的信息口吻呢，似乎已经转变了，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看见了神再一次对以色列的眷顾。那么从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到十二章的第六节呢，这段经文呢啊的标题就是劝百姓呢要效法雅各，要悔改啊，要悔改。那么效法雅各来悔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这是在过去旧约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啊。那么雅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和哥哥以扫争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跟神摔跤这样一个经历啊，先知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描写啊这个雅各的回转。所以啊，劝百姓要效法雅各悔改，特别是在第六节这节经文呢，弟兄姐妹您甚至可以把它背诵下来，非常好的一节经文，十二章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那弟兄姐妹，你看，这是先知啊，在这里最后劝百姓啊要悔改。那么从十二章第七到十四节又开始责备这些百姓的忘恩负义，还有神最后要亲自攻击百姓，因为他们的罪。那么在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末了先知的信息再一次调转，要劝勉，最后的劝勉，劝勉百姓，以色列啊，你看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注意，在整个先知书里面，何西阿里面呢，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先知啊苦口婆心的劝勉百姓，劝勉百姓做什么呢？劝勉百姓要回转来归向神，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回转归向神一直是先知的信息的终点。弟兄姐妹，当百姓在罪恶的中间离弃神的时候，先知的信息除了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厌恶罪恶以外，但是先知传达了这个慈爱的神，特别是何西阿书里边这个慈爱的神有一个最深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回转来归向神。所以何西阿书里面呢，他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过去谈的哈，大概就是谈到了这个百姓的这个罪恶，先知的婚姻哈，用淫妇做象征哈，用淫妇做象征。那么过去我们谈到了这个淫妇呢，割灭象征以色列人背弃神所犯灵性上的淫乱哈。那么特别他有三个孩子哈，我们回顾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了耶斯列、罗路哈马、罗阿米，这些名字都有意义的。神命令先知为他的儿子取名叫耶斯列，表明神呢必定追讨耶户在耶斯列屠杀亚哈的罪。罗路哈马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神吩咐何西阿为女儿取名罗路哈马，象征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不蒙怜恤。那么罗阿米呢，这第三个儿子，也就是非我民呢，这正适合表明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 他们已经变成了与敬拜邪神的外邦人的百姓啊，是毫无差别的。他们离弃神，虽然有神子民的身份，但却实际上已经不是神的子民了。那么先知在那里争辩啊，同样也责备以色列人的忘恩啊，以色列人的忘恩。那么何西阿书第二段呢，刚才我们谈到第二段是讲到了这个神对以色列的愤怒，神对以色列的愤怒。那么第四章开始呢，是讲到这个对腐败宗教的控诉。这一段呢是罪恶的泛滥，那么民间的罪恶啊，祭司的行为，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先知在这里责备的这个罪恶。所以我们再回到本文呢，我们来看这个百姓的罪恶。我们来看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的啊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等等。那么第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也必都衰微。那么这里描写是表现民间的罪恶。那么祭司的情形如何呢？那么祭司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啊，弃掉知识啊，祭司呢无知识而灭亡，弃掉知识啊，那么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神。那么所以你看，这是啊民间这个祭司的行为。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呢，先知就开始宣告了这个审判的来临，宣告了审判的来临。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那么第五章开始呢，是讲到了这个审判，神的审判，以色列犹大的罪受到刑罚，审判要临到他们啊，审判要临到他们。那么这是我们所谈的啊，先知书里面的这个内容里面，那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审判断不会啊这个不临到百姓，因为百姓的罪恶。所以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先知书里啊特别的一个思想哈、啊、先知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我们进一步的来谈。那么先知书里呢，在百姓里面，神的慈爱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的慈爱在先知书里啊不断的凸显出来。那么虽然有审判有责备，但是同样也是有安慰有应许。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读先知书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也带出来神的安慰和应许。审判不是为了要灭绝禁忌，审判呢是为着要挽回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先知书的末了，何西阿书，你可以看见先知再一次传达的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呼吁这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的回转，重新的回到神的慈爱里面。那么这一段呢，整个中心思想啊，在十一章这个末后的复兴的劝勉里面呢，这一段中心思想是集中在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他的慈爱，先知要传达的是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慈爱为那些肯回转的百姓呢，仍然有恩慈有怜悯啊。所以在第十四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在第四节，十四章的第四节，先知在这里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哎呀，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安慰的信息啊！因为他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就想到圣经诗篇也说啊，神向我们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慈爱呢，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着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再一次的珍惜，同样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在神面前来感恩。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继续的课程。 刚才我们谈到何西阿书最后一段呢、啊，这是一个蒙爱的复兴的应许，这是一个最后的劝勉。那么我们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眷顾，神劝百姓，先知劝导百姓要效法雅各悔改，还有神呢也责备百姓的忘恩负义，但是神最后还是有安慰应许。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一段末后的应许啊，十一章开始呢，末后的应许是谈到十一章到十四章，是思想集中在神的慈爱，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为着那些肯回转的百姓，神仍然有恩慈。同样也应许呢，在末后的复兴啊，末后的复兴，神的百姓呢要再蒙眷佑，要再一次的蒙神的保守、眷佑和祝福。那么这是先知啊一贯不变的信息，一贯不变的信息。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神，神要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同样先知在传达这个信息也是一样，什么时候百姓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要重新的来眷顾他们，神要重新的来安慰他们，神要重新来建造他们。我想这是先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么神的慈爱，弟兄姐妹，虽然先知何西阿在传达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吁，这个呼吁就是呼召百姓要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悔改回转来归向神。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呢。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神的慈爱，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人的责任。人的责任，人要经历神的慈爱，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就是要离弃罪恶，人的责任就是要离弃一些虚妄，归向真神，重新建立与神那个新的关系。我想先知何西阿里面，在何西阿书里面最重要也就是重新的调整这个呼召百姓啊，重新的悔改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经历，再一次来认识这位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而这位慈爱的神从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一直都不改变，神的慈爱一直在呼召他们，用慈绳爱索在牵引他们。啊，这个绳索呢原本是用到这个牲口的身上，但是先知在这里用牲口的这个慈爱呢这个来体会，来描写神的爱。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意思就是说，神用这样的形容神的爱，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离弃神，常常是我们除了神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在神以外我们还有更好的东西。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容易上了这个世界的当啊！所以上次我们谈到约翰的书信也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神的爱在何西阿书里面，神的慈爱呼召百姓回转啊，归向神。那么同样不单单是神慈爱的显明了，同样也显出了神的公义。换句话说，神慈爱显明的同时呢，也有神公义的显明。为什么呢？因为神并没有，先知在这里不只是传讲神的慈爱，同样也传讲了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乐意饶恕人，他期待人能够回转归向他。只要人真正的诚心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人可以重新再一次来经历神的慈爱。可是当人在罪恶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人没有办法享受神的慈爱。虽然神的慈爱丰富的恩典在那里预备着，但是因为人的罪，叫人拦阻了人到神的面前的这个关系。所以先知何西阿里面不单单是有神慈爱的显明，也有神公义的显明，对神的属性啊表达得非常非常的透彻，那么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么在旧约中间呢、啊，在旧约中间，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爱啊，在希伯来这个字是用这个慈爱 hasi 这个字，慈爱用这个字来表达。那么希伯来的这个词的意义呢， 更能够清楚表达神对以色列的爱呢，是有一个独特的本质的。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有一个独特的本质。这个字啊，它的字根有一个意义是坚定不变，坚定不变。好，还有呢，另外有一个意义就是怜悯，怜悯。还有有的时候把它翻成慈爱、仁慈等等这些不同的意义。所以这个 Hasi 这个字呢，有坚定不变，有怜悯，有慈爱、仁爱这样的意义。所以在旧约的用法上呢，特别这个字 Hasi 是指的圣约的爱，哈，圣是圣洁的圣，约是约定的约，圣约的爱。什么叫圣约的爱呢？圣约的爱在旧约的用法是指的圣约是它的有效性，但它不是指普通的仁慈啊，普通的这种爱，而是指到这种忠诚和信实守约的这种态度。我再说一次哈，这个 Hasi 这个字呢，它不是指的普通的爱啊，而是指到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在这个约定的下面，在这个约定的下面，人要忠诚，人要信实，人要守约。所以在圣约中啊，在圣约中双方应该遵守这个道德的义务，道德的义务。这个 Hasi 这个字就是有这个意思，要遵守这个道德的义务来守约。那么用在神和以色列这个关系上，这个字呢 Hasi 这个字呢，它就可以翻成圣约的爱，圣约的爱。好，特别是在诗篇里面这个字非常多哈，像诗篇常常提到耶和华的怜悯慈爱，好，耶和华的圣名，哈，圣名，这个圣名也是用这个 Hasi， 这个圣名意思就是说神科他百姓的这个关系呢是建立在一个盟约的基础上。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约的角度让我们想到今天神和我们立的约啊，我们也相信啊，在这个约定的里面，神应许要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从过去开始，啊，如果你去读旧约的历史，你知道你最早的有亚当的约，啊，最早的有挪亚的约，有亚伯拉罕的约，啊，有这个摩西的约，有大卫的约。你发觉从整个旧约历史里来，你发觉神不断在与人立约啊，虽然人不断的悖逆，人不断的毁约，人离弃神，但是神从来不忘记，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这就是圣经所说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所以他一定要守住这个约。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弟兄姐妹，先知何西阿他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常常用到的这个约定的意思，特别是在十三章，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的例子哈，在十三章说，自从你出埃及，十三章第四节，这节经文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先知在这里用这样的描述呢？为什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不可认识别神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先知描述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叫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重新的认识一件事实，就是神是和他们立约的神。那么何西阿被称为一个爱的先知，而这个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前提，就是圣约，圣约的观念。所以先知啊，他也适当的被称为哈西，哈，哈西的先知，慈爱的先知。所以何西阿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慈爱的先知，哈西的先知。所以神要求啊，神的要求，先知明白一件事情，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对他要有一个忠诚的爱，忠诚的爱，而不仅仅是外表的仪式，外表的仪式。所以先知劝告百姓要做一件事情，先知劝告百姓要他们守约，守这个哈西。那么百姓呢，可能会再一次忘记约定，甚至可能再一次违背约定，但是神对他的爱却是永远坚定不移的。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他是哈西，他是慈爱，他是守约的，他不会失信。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Serge 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但是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弟兄姐妹，感谢主啊，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再一次从这个约的观念，我们能够一起思想，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和我们立约，神和我们立慈爱的约，神用他的生命和我们立永约啊，神不会失信，人纵然失信，圣经告诉我们神仍是可信的，是不是？他要再一次挽回他的百姓。先知何西阿的信息里面不断地强调，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不断地要挽回他的百姓。同样，今天神也要用他这个永远不改变的爱，这个爱的约，不断地在呼召人悔改，呼召人来回转，来归向他。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先知书的末了，先知在这里说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感恩啊，我们为着神的不改变、神丰盛的慈爱，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啊，能够更加的来体会神的恩典。那么神的等待，还有先知的呼唤，神在那里等待哈，神要等待人自觉有罪。虽然啊，罪夺去了人的喜乐，但是神要等待人。真正的罪，我们必须自己觉得自觉有罪。所以你看，何西阿书里面一直也表达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耶和华神在那里等待。在第五章啊，第五章十五节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自觉，这是一种属灵的自觉。耶和华神在那里等待。弟兄姐妹，神有慈爱，有怜悯，但是神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悔改。弟兄姐妹，神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悔改，除非人自己觉得有罪，除非人真正发现人得罪神。同样，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如此。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是神在那里用他的慈生爱所在呼唤，神在那里用那个永不改变的爱在呼唤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人的回应是不是对神的慈爱啊能够有所回应？这是先知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在旧约时代，神从埃及招出来，招出他的百姓，神苦口婆心，历世历代兴起许许多多的先知，要这些百姓来回转归向神。神应许，神主动借先知劝告以色列人归向他，主动的应许他要医治被盗的病。那弟兄姐妹，这是救恩的特色，这是一个救恩的特色，因为神一直在等待人，神也一直在寻找人。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想到这里啊，我们要为着神那个不改变丰盛的慈爱，我们来向他感恩，是不是？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何西阿书我们先谈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用一点时间呢，开始谈一谈何西阿书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好，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